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我们今天是21课，也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课。我们的主题经节，但以理书的第12章第3节。但以理书是先知预言的书，在这里但以理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腓立比书保罗这样说，第二章15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是如何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世代的呢？这里说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这个是在保罗时代写的。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比以前好吗？还是更糟糕呢？如果我们从神预言的角度来看，我们要这样说，会越来越弯曲，会越来越邪恶，越悖谬。因为这个世上的魔君在掌权，我们期待这个撒旦魔君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有秩序的、很公义的游戏规则吗？不会的。但是保罗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神的儿女就要在这个弯曲悖谬黑暗的世代里面能够发出光来。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这个是神选召他儿女，一方面拯救我们跟他同享永远的这样的永生的生命，一方面我们走过这世上的过程，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也就是发光。但不是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去发出光来，而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自然就是光是盐，盐有调味，盐有防腐的作用。光是要照亮，神非常爱每一个人，他不要一个人沉沦，可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诡计，却带着悖谬的人，带着不愿意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被盗的 这些人呢，要往灭亡里面去，神是很心疼的。所以我们这些儿女呢，就要有从天上来的光，使人归义。这一期的课程就是在激励我们，曾经在圣经里面已经有多少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在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为主发光，我们也可以为主发光。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是在寻求出名，我们不是在寻求好像自己很闪亮，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每一个角色都有被需要，要为主来发出天上的光，为主发光。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就是当时候的背景，我们刚上次也提到了，好像这个彼得开始要跨出他的藩篱，知道说福音是全人类的，不是只有犹太人。神就在预备，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为神有见证的时候，神也会借着环境让这一群使徒也好，门徒也好，不得不能够冲破他们原来的这个好像一个围墙一样。犹太人需要跨过以为神只有拯救他们，只是他们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围墙，而其他的门徒们呢，他们需要四散，因为逼迫的缘故，需要四散，散到各方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一方面这个光一面走一面发，天国就是这样子在扩展的。所以彼得他这样子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来形容基督徒呢？他说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世上的人，他们的父是说谎之父，也就是魔君撒旦，而我们的父是天上的父亲，我们是被父神的先见来拣选。他知道谁会愿意回应，谁会愿意顺服，他拣选了我们，他预先知道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他后面说这一些这个书信呢是给谁？前面对不起，他前面一开始说这个书信呢是给那散居在各个地方客居的人。我们走的是天上的路，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在那个时候，这个使徒时代的时候，就呈现出了天国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天国不是在地上的国。所以虽然他们散居了，好像天国在被建造了，可是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告诉他们，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是被神所坚立的，所拣选的，我们是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我们是经过圣灵让我们成圣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这一群散居地上的客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可是我们是地上的客旅。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子民，可是还住在地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要讲的是多加，一个女信徒，也是女圣徒。我们谈到这个彼得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以后，上次我们先跳到第十章去哈。那我们谈到九章以后呢，保罗外邦的使者也出现了，彼得也开始要去突破，要去有新的一个见识，说神的福音是给全人类的，神都有他的预备哈，他会预备环境，他会预备方法，只是我们需要跟他同行。然后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圣徒。当你看到使徒行传到第九章三十二节的地方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我们上次提到，后来彼得居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好，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被称为或是信徒，或者是圣徒。基督徒是后来才被看到说像耶稣的人，被称为这一群是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在这里呢，在使徒还有信徒的层面里面，人越来越多，教会也建了很多，到处都是。所以呢，这个使徒们虽然他们还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区，可他们也开始周流四方，而那些门徒呢，也散居到犹太地以外的地方去。那么这些人，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是圣徒。什么是圣徒呢？刚才在彼得的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属于神的就不属于黑暗，属于神的就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下这个圣徒多加，光是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宣扬神的美德，我们就可以为主发光。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是跟世界不一样的。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有一个很感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他跟天父最后一次在地上，除了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外，是在这个地上呢，跟神一个很长的交通，而且还带着代祷的一个很长的祷告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节。他也为自己祷告，但是呢，他也为他的门徒祷告， 而且是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圣徒来祷告。他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呢，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他对天父讲的哈，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首先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那他很有负担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刚才我说过是魔君掌权的地方，我们不要期待魔君所统治的这个地上的国呢会有一个让你很顺遂很满意的游戏规则，绝对不会的，就是一个弯曲被谬被盗黑暗的时代。这里耶稣很清楚的说，世界会恨我们，就像恨他一样。为什么耶稣会被钉死呢？因为他在一个光明的世界的光，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在黑暗里面的人因着撒旦魔鬼的作为，当然就是会恨他。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恨耶稣，我们也会被恨。他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当我面对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里面的准备，不要期待世界欢迎我们，但是我们放心，主耶稣已经在那么多年前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不但为门徒祷告，也为我们这些因着听到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的人。他在这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来为他们祈求。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跟世界的人处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光，然后我们有主耶稣的带导。他说呢，他要保守我们脱离凶恶。在约翰十七章第十七节提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圣徒，因为我们是被圣灵使我们成圣的，然后继续的，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道会在更新我们，会在洁净我们。我们被称为被称为义，但是呢我们要成义，我们要成圣，都是因着神的真理继续的不断成长，继续的趋向完全。所以在这里耶稣向着父神祷告说，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照样的差我们到世上，不是特种身份的人，不是那个有什么学位的人，而是每一个被分别为圣，属于神，属于神，是属于光明国度的人，我们都要被差遣为主发光。今天我们要谈的多加呢，请我们记得我的重点是，我们要谈的是圣徒，也就是像你一样，也是像我一样，我们是被分别为圣，不一样的，而且很神圣的神的儿女，我们属光明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人，处在这个黑暗被谬的世代，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呢？我们会很自然的有光耀的光来照亮，使别人可以看到义路的方向。二方面呢，我们会有一个跟黑暗不一样的生命的表彰。多加这个人，圣经说她是女徒，哈。那么在这个称女徒之前，就是我刚才讲的，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就开始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名称叫做圣徒。我们看到多加这个人呢，他是哪里呢？他是在约帕的一个人。刚才我们提到彼得是到吕大去，可是约帕呢离吕大很近， 会提到这个女徒，表示说呢，在靠近吕大的地方，有一个叫约帕的地方，它是一个海港哈，它是一个港口。那这个地方呢，也一样有教会被建立起来，一样有福音传出去。那么这个女徒呢，她叫做大比大，那希腊的话就是多加，啊，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她是一个分享的人，她是一个帮助人的人。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会给我们恩赐，当然这个恩赐也会加在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本性特长上面，但是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做的事情才会有效果，而且才会有根基。我们都可以做善事，可是那个爱心有根有基，这个善事跟一般我说哇，我有一些钱我给人家哈，就是做善事行善然后积功德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恢复到本来塑造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那个行善的能力。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多加就是这么一个信主之后被神塑造，给他恩赐，这么能够行善的，做神眼中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善事，能够爱人，能够分享的人。请我们不要忘记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到，即使我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如果没有爱，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从神来的恩赐去行善的人，他有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求回报的爱。但是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当然有多余的哈，因为帮助人就会快乐嘛哈，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不会有爱。那么这个多加呢，是一个被神塑造更新已经预备好，他一点都不懒散的，不懒惰的去做他喜欢做也是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呢，他用他的生命来服侍，用他的恩赐来服侍。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服侍到底结果怎么样呢？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来到约帕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多加的地方。为什么来了呢？因为多加生病死了。哇，这一群在他四周围的人看到他死了，非常的痛心，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福音是从使徒他们传出来的，那当然这个时候身为领袖的彼得刚好在附近，就被找了来。彼得到了的时候呢，有人就赶快把他领到楼上去，那里告诉我们，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多加的生命到那个时候照理讲是结束了，但是我说他生命不留白，他的脚中，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脚中不但会被纪念，而且还会被跟随。这里告诉我们，众寡妇，我们知道孤儿寡妇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等于说那些人是被他们是需要的，而多加就是在服侍这些人，而且不是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还拿出了证据，拿出了里衣外衣他所做的。有人说他事实上那个时候呢，他组织了一个团队，一方面帮助这些孤儿寡妇，一方面在做一个经营。所以多加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羚羊哈，很活跃的，他一点都不懒惰的。可是呢，他生病病死了。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死，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让我们稀奇的。当然受他恩惠的人非常的痛心，非常的哀痛。那彼得被叫来了，那个时候的彼得就像一个牧者一样啊，刚好这个女圣徒这样子很在他们心里面觉得很痛心的就这样结束生命了。没有想到彼得叫他们出去，他就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时候，神容许他的这些使徒们呢行很多的神迹，为了福音的缘故，神要行什么神迹，什么时候行神迹，都在神的主权。彼得清楚神的心意，记得吗？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在美门前面那个瘸腿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等于说呢，他不管他行神迹也好，做医治的工作也好，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宣扬耶稣的圣名。所以我确定彼得在这里为多加这个已经断气的这个女圣徒祷告的时候，他一定知道神的心意，这一祷告他活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就传遍了约帕，使许多人也信得住。多加的生命，从他用恩赐来服侍，从他照顾这些世上很容易忽略掉的孤儿寡妇弱势的人，从他用他的能力尽力的去做一个可以分享给人，可以帮助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我们就看到多加是一个一点都不懒散的人。我们知道在箴言31篇提到，我们常说是智慧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应该讲才德的妇人。我们看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可是勤快的不得了，很有威仪，很有能力，丈夫依赖她啊。这里倒是没有提到多加有没有家庭啊，但是她是在帮助一群寡妇。多加的人生，他每一天我认为都是在为主发光。当别人来到他的这个家里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在做一些里衣外衣的时候，当他们彼此在分享彼此所拥有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发光，在告诉人说，哎呀，我们的神是很有能力的，他是爱我们的，而且呢天父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多加她是一个女圣徒，她在她的位置上面非常尽力的去服侍，生命不留白。然后呢没有想到死了之后她的信息更有力。为什么更有力呢？因为彰显了主复活的大能。圣经上说，因为这个事情有许多人信得主。你我身上生命中所有的神迹可能跟他不一样，现在你可能很少，还是有可能很少听到说有人就为谁祷告然后死里复活的，一样有有一些见证，他们已经死了又活过来。但是呢神做的工作就叫做神迹，都是人做不到的，而且不是都一个模式。当我本来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信耶稣之后，我从这个罪中本来死了活过来，那个是一个最大的神迹。然后我就发现因为圣灵的工作使我成圣，我不再一样了，这个就是神迹。神迹就是属于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大能所做的。我如果要跟大家彼此交流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些圣徒各个人都可以讲出神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医治我们的灵魂体，更新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就是神迹。 神迹的意义不是做一种好像模仿，好像就好像耶稣有一次在迦南的时候呢，婚宴呢，他使水变酒，神迹的意义不是在让我们看到说，哎呀，水怎么能变酒，也不是在证明神的大能，那是在告诉我们说，本来是白水，竟然可以变成很美的、很甘甜的这个宴会里面的饮料，这是我们做不到的。那就让我们想到以前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本来苦的水变成健康可以喝的甜水，一样的事件不一定一样，可是呢，我们的体验的这个神迹的意义我们都会体验到。比如说，本来照理讲我本来是有苦毒的，可是后来却体尝了神恩典的甘甜。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工作的记号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或许我们的能力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人，去服侍人，当然这个很好，一样的为主发光。可是当我们的身上有神工作的记号，包括我们在苦难中还能够喜乐，这也是一个神的工作。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本来很骄傲，现在变成温柔谦卑，本来好像很注重世上的这些物质的富有，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要，这个就是神迹。而这样的神迹的话，就可以证明主耶稣的复活大能，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被你的光照到的时候，然后愿意进入神光明的国度。这个是神的儿女在世上，我刚才讲过，我们是要，我们跟耶稣一样，有一天我们跟天父永远的在一起。可是呢，我们现在还在地上，所以耶稣才为我们祷告，我不要你们，我不求你他们离开世界，可是让保守我们，当我们不属于世界的时候，让我们站立得稳，让我们好好的彰显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还有主耶稣这个世上的光的这样的功能。耶稣在离开以前，回到天上以前，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一课，这一期叫做日复一日为主发光，容神一人，并不代表就这样结束了，而我们需要去继续这些篇章，每一个圣徒的生命都在继续写下使徒行传、圣灵行传、教会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延续。耶稣离开以前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如何到地极呢？就是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只要你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有你的发光的这样的功能，那个地方就有你成为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人到哪里，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拣选，主耶稣赦罪拯救的福音就会传到哪里。耶稣也说过他要再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征兆，就是他要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你看神多么大的耐心， 忍耐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忍耐那么多对他的悖道跟悖逆，要一个公义的神忍受这些罪恶，实在是他有百般的忍耐，而且他有永远的恩慈，因为他不要一人沉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就像耶稣所祷告的，你怎么差遣我，照样也差遣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暂时所处的这个世上的这一段日子，都是我们好好把握机会。就像保罗说的，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深的意义，就是说把握我们的机会，其他做不好的，其他我们没有能力做的没关系，可是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带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光，让我们不要忘记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荣耀神，都可以彰显神，我们可以日日为主发光。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受益的时候，我们自己受益，别人也受益。让我们完成这一刻的时候，完成这一期的时候，我们来回应主耶稣的差遣。我们相信圣灵已经来，只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有能力为他发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仍然记得在一两千年前，主耶稣离世以前，为使徒门徒，为我们这些后来信的，就是现在的啊每一个人儿女来祷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持守我们的圣洁，因为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儿女。让我们虽然没有离开世界，但是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持守我们圣徒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可以为主发光。我们很愿意在这时候跟你说，是的，我们愿意蒙你的差遣，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把握机会。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听到人家心里面的需要，让我们看到灵魂的啊这样的啊一个饥渴，让我们把耶稣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光可以传出去。求你差遣每一位听到这些课程的每一个学员，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耶稣的祷告一样，保守我们脱离世上的恶者。我们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应许，要跟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